阿拉伯当时那样，你说人家在外边经商了二三百年、三四百年，竟然就没有合理的发展到资本主义，这是为什么？按说应该阿拉伯人更比西方更合理的发展了资本主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当阿拉伯人在经商的时候，欧洲人在黑暗的中世纪什么都没有，可是阿拉伯人为什么不行呢？他们把所有的钱用来消费，用来浪费，而没有把这些钱用来刚才我说的那个，没有原始积累，或者就没有积累意识。所以阿拉伯文明的衰落的原因，我们可以从以前的页当中看得非常清楚。这样的一个民族，只当做投机倒把的，就是贩运，以贩运业为主，自己没有产业，没有制造业，没有产业，没有制造业，只当运输和贩运者，有前途吗？绝对没有前途。当海上交通开辟了以后，阿拉伯文明彻底衰落了，东西方文明的交往就海上了，路上不交流，那条商道整个从我们中国的河西走廊丝绸之路一直到阿拉伯这块，这条道已经无关紧要了，因为路上的运输成本太高，危险性太大。商道一衰落，阿拉伯人这种中间作为商人的角色的重要性越来越无所谓了。所以阿拉伯后来又受到了蒙古人的入侵，12世纪受到蒙古人的入侵，一蹶不振。12世纪以后，文明基本上乏善可陈，无论文学还是基本就不能说了。后来西方各国侵略，就是法国和英国侵略，成为殖民地，一直到今天。100多年前底下发现了石油，所以使阿拉伯人现在又有些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富的国家，像卡塔尔、阿联酋这些在国际政治当中并不重要的国家，他们的国王和酋长是世界上最富的人。像沙特啊，像科威特就是90年代伊拉克要侵略的这个小小的国家，石油很丰富，人家政府已经给国民买了3倍的保险，就是你的孙子什么活不干都有饭吃，今后而且还吃得很好。这政府他因为钱太多了没办法，可是如果50年以后阿拉伯地里的石油全部被抽光，这些人干什么？这是一个极大的难题，想象不出阿拉伯人能干什么。海湾战争的时候，包括中国在内的人为了安全，劳工全撤出，一撤出以后，所有海湾的油井只有停工，阿拉伯人连开油井、使油井都不会，他们所做的就是坐在那儿等着拿钱。油井的开采者、钻探者全都是外国人给他干的。前不久，北非的阿尔及利亚要修国内第一条高速公路，高速公路有什么难的？然后跟法国、日本和中国3个国家招标，最后中国这个中了一多半，日本中了一少半，还有一小小的一部分被法国中了，很多钱，据说是。我就感到奇怪，你修公路有什么难？你爸花那么多的钱叫外国人干这个干什么呢？你就可以想象，这种事他也不干。这种文明要是不衰落才奇怪。所以当时挣的钱挺多，很快就挂了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书啊，想看《一千零一夜》，我们千万不要光看故事，你要从里边找答案。我跟你们讲那些什么意思呢？因为跟说的讲的一说的我都写了，我就不讲。分析文本的事儿，我就不分析。你们看看，能够对阿拉伯的现实做出解释，甚至能够对阿拉伯的未来走向做出解释。也就是说，一个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当中能不能立足？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是主要的。就像一个人，无论生活在什么样的家庭， 是贫还是富，是男还是女，父母有没有本事，都无关紧要。关键的这个人本身要有出息，这个人有出息的，百折不挠，老是失败，三十岁以前老失败，四十岁以前老失败都不要紧，总有一天他会获得很大的成功。那我相信这一点，人就是靠精神活着，靠一种气活着。聪明不聪明，在好多情况下，对于搞艺术、搞文学的人家很重要的。对于不搞艺术这条的，不搞文学这条，聪明不聪明，不是最重要。因为只要不傻，不要不天生的智商比较低，这个是没救了。90%以上的人不会存在这个问题，像各位考上大学都没问题。而后来为什么人生成败千差万别？有些人就不行了。我经常跟研究生说的一句话就是：人生成败全在于人生设计。有个好的设计必然成功，没有好的设计，再聪明都白搭。好多男生男孩子很聪明，为什么最后就不行？就是想法太多，今天这么想，明天这么想，谁的话都不听，坚信自己的，好的建议不听。女孩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从善如流，别人告诉她是这样，她一听是怎么回事，她就这么做。所以我想现在是一个阴盛阳衰的时代，这个是一个铁的事实，无论在西方、在日本还是在中国，都是一个阴盛阳衰的时代。在体力上男人都比不上女人了，你看体育项目，体力上男人都不行了。智力上现在高等教育最高端的教育，硕士博士的受教育者，包括美国俄罗斯在内，女生占到了2/3。中国你看研究生4/5，去年我们招了，我们现在是21个研究生只有一个男生，1/20。男人都怎么了？都干什么了？男人为什么不行？小伙子，你同学都天坐着听课，都一天24小时一样的，都吃饱了没事干，就是学习的，你为什么就不行啊？想法太古怪。你好多男生，你听的就是没谱。你听他的一些想法稀奇古怪，就是缺乏最起码的人生规划的能力。你缺乏可以啊，你父母或你老师给你规划好了，你照着做，就不照着做。等碰得头破血流，到了30岁，觉得错了，来不及了，没机会了。这个问题很普遍的，所以各位男生，你们好好想想，怎么想一想，向女生学从善如流，听真理，辨谬，这是一个本事。你在这儿，包括在课堂听话，听老师的话，我的话未必都对，但是有一两句你觉得有没有参考价值？你想想，然后把它运用于你自己的人生设计上去。所以我觉得阿拉伯的这个民族性人大致几千年来养成的，啊不好办。比如说冒险性，思维的无逻辑，凭着直觉和冲动行事，这种东西在世界上怎么能成呢？90年代海湾战争，我当时密切关注海湾战争，因为当时那个萨达姆太厉害，萨达姆在国内说一不二，说杀谁就杀谁，因为他的女婿对他稍有二心。一夜之间把他女婿全家给他父母全杀光了，再让他女儿不知道的情况下，他二女儿，他的那个大儿子二儿子在街上看哪个姑娘漂亮，在街上把车门一开，拖上车就走人。最后民愤极大，他的大儿子被人从在街上被人用枪射到脊椎骨，造成残废，就是走路就是瘸子，民愤太大了。然后美国眼看就要打他了，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，中国人都看得很清楚，那可不是假的，真的。美国把最尖端的战舰什么都拉到海湾的那个那去了，萨达姆仍然狂妄的穿着军装，提着冲锋枪到街上去煽动，说美国人来吧，我们早就准备好了，然后往街上放枪， 那是在美国进攻前的前一晚上，萨达姆这么干。结果美国进攻了，美国人简直难以置信，怎么就没有抵抗呢？三天占领首都，根本就不行，光嘴硬。后来阿拉伯这个阿拉伯其他国家一边倒的支持美国，后来萨达姆被从地窖里抓出来，在地窖里待了大半快一年了吧，最后前年和去年被判处死刑绞刑，他的儿子全被打死在清剿当中，美国人是故意把他打死，就等于全家灭了门了。为什么？全是因为萨达姆那个人的好多决策说法，我们稍稍有点头脑的人都觉得可笑至极，像疯子。可是阿拉伯所有的政府首脑很多人就是疯子，老实说，包括现在一直在问的那个利比亚总统卡扎菲，您说是不是疯子？西方人一直把他看成是疯子，到现在也是疯疯癫癫的，到哪儿去都得扎帐篷。现在到美国去访问，扎帐篷，刚扎上来，地方说你违法，我们美国人没有这条法律说你可以在这扎帐篷。其实美国人讨厌他，说扎也不要，没什么法律的问题，就是讨厌他，不给他面子。这种领导人多了，还有原来霍梅尼，就是伊朗精神领袖，伊朗伊斯兰革命的领导者霍梅尼也跟疯子一样。所以大家都知道，跟阿拉伯人该怎么打交道。你不能拿着中国式的、日本式的和西方式的逻辑去搞，说按照逻辑一步步，你该这么干，根本就没有，他就没有逻辑，他说不上什么时候有一种事情的刺激，他会做出完全不合逻辑的事情。这种思维方式，我们在一千年当中看得非常清楚。就阿拉伯人喜欢脑筋急转弯，你下边的事要做什么？我们中国人比如说我们那很显然要做这个，他一下子就转到我们完全没有想象的市场去。在那种冒险的环境当中，这种做法有时候能获得成功，但是在一个讲逻辑的、有秩序的现代社会，它就不行了。这种逻辑在兵荒马乱的、没有法治的社会，有时候会取得意外的成功。在现在讲理的社会，我有寸步难行。我在80年代曾经写过关于阿拉伯一千零一夜和阿拉伯民族精神、民族性格的文章，后来写了一些发出去，大部分不能发，因为对阿拉伯人说三道四很容易出问题。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只在课堂上讲讲而已，拿着去说又出问题了。我当时这个《东方文学史通论》弄到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时候，把这个《一千零一夜》的部分删了，得有一千来字，就是跟伊斯兰教的关系得删掉。现在伊斯兰教的话题几乎是禁忌，不能谈，谈了就出问题。就是外边不信这个教的人不能谈，哪怕是学理上的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，可是也得谈。直到于一千零一夜这个世界名著，所以我们也得谈，没办法。而一谈就要谈到宗教问题。这个关于一千零一夜，我们希望各位不要仅仅从故事文学性上去看问题，而是要从民族性格、民族精神、阿拉伯人的历史文化、阿拉伯人的商业精神、伊斯兰教跟商业的关系、中西方文明的对比，从这个角度去看，从这个角度去看就有意思。以前的教科书怎么看一千零一夜？好像分为那么四五条：第一，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智慧；第二，反映了劳动人民对美好爱情的追求；第三，反映了统治阶级荒淫无耻的生活； 就这个一套套的举例子来论证。现在的教科书大概以这样写的也不少吧，这就是拿那个左翼文论来套。左翼文论跟马克思主义一样，马克思主义就是左翼嘛，有好处就是套什么都能套，放之四海确实爱皆准，套什么都觉得头头是道，哎，是哎，觉得是怎么回事？但那不是主要的，我想对于一千年人来讲，那不是一个主要的，这是一个全新文化系统，就这里边的信息很多，涉及到各个方面，每次读你要从某一个方面去读，你要是仅仅你就这样去读，就没有收获。你说你带着问题去读就有收获，你会特别留意跟那个问题有关的情节。读大书都是这样，你没有目的，仅仅为读而读的话，你什么都读不出来，读了也无用，读了什么话也说不出来。说带着个问题去读，我想你可以把《一千零一夜》的商人和中国的三言两拍的商人的形式方式进行比较，这不是挺有意思的事吗？中国商人是怎么经商的？啊，谨小慎微，打算盘，算来算去，一分钱恨不得掰两半花，啊，这个，事先一定要有论证。中国的商人缺乏冒险精神，商人的小农意识、商人跟农民意识、商人意识和农民意识之间的交织，这一类很多，大家可以进行比较。据说当时在阿拉伯不仅有这一个故事集流行，还有一个故事集叫做《一千零一日》。这个东西最早在伊朗，在波斯流行。《一千零一日》的版本，现在我们中国译了几个，但都没有全译本。它的基本的编顶方式和基本的内容和《一千零一夜》应该是完全一样的，开头都差不多一样。开头说的是一个公主有一天在花园散步，拿大风一吹，一闭眼睛，眼前出现了一个美丽的这个公子，然后爱上他，再一睁眼没了，从此以后得了相思病，茶饭不思，奄奄一息。这个时候他的这个奶妈乳母就给他讲故事，讲的这些故事呢，讲了一千零一天，然后慢慢的把这个他的这种性心理给他矫正好了，跟那个国王那个心理是一样，都属于变态性心理。